欢迎回到1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赵家人成为大陆最红热词，也迅速成为当局删除的敏感词。赵家人出自鲁迅《阿 Q 正传》，最近出现在描述万科宝能两大公司恶斗的文章中。这篇题为《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文章，以赵家人代称在商界、政界操纵大权、翻云覆雨的红色权贵，被网民称赞以寥寥三字就刻画了权贵和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从当年的鲁迅到今天的中国，赵家人被赋予了什么丰富的含义？今天的赵家人都是谁？在中国的山海风云变幻中，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陈国德先生，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赵家人成为网络热词，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感觉到赵家人成为网络热词，在某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的统治方式，从江泽民、曾庆红他们那个所谓的铁三角的统治转移到了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红二代的统治方式。所谓铁三角，就是说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集团的联盟。他们虽然这三个集团地位不平等，但是基本上有这个联盟，因为江泽民给了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分了一杯羹，让他们得到一点好处，然后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他的统治基础。这个统治方式到习近平时代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赵家人统治，也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这样红二代的统治，已经收回了对那个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给的好处。他已经两面出击，对包括官僚集团三个方面都反几面出击，打击了这些人。他只是实行了某种民粹主义的统治，以权力高度集中，但是想吸引低层民众的拥护，这样一个统治方式来改变，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窄的但是非常集中的权力，少数权贵来统治中国。这样一个统治中国和前一段统治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极端统治最顶端就是赵家人。
对对，就是赵家人，就是红二代。
王康先生，
阿 Q 正传呢写在1921年，跟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啊几乎同时诞生。这个预言呢，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张明信的说法，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的预言。这个预言实际上不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它预言了中国的某种命运。这个赵家人，赵太爷大家知道是魏庄的，就是赵家的掌门人，是旧的伦理道德、财富、权力的一个化身。鲁迅对中国是极端失望，他说中国就是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没有做稳的时代，一个是做稳奴隶的时代。他又说我们以前这个受了这个奴役，但是现在后来受了奴隶的造反、奴隶的欺骗，成了奴隶的奴隶。鲁迅的这个《阿 Q 正传》，这个赵家人、赵太爷，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歪曲。就是民国时候的时政的形象，我们不管它。现在网民们把这个赵家人拿出来，分明就刚才奎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就是中国的权贵统治集团，这个所谓赵的太爷。那么赵太爷就升格为从来没有的掌握亿万人命运的权力和财富的中国的权贵的统治集团。我想说的就是，鲁迅的这个阿 Q 正传啊，他确实是他勾画了一个中国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民族命运。某种意义上面，钱理群先生说鲁迅属于21世纪，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大概鲁迅的阿 Q 正传，如果说不完全是中华民国的写照，他很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照。
好，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赵家人这个词儿的提出啊，它非常活的大家都喜欢。那么它活在什么地方？以前在苏联，那个苏联老百姓也用我们、他们这样一个区分，他们指的是当官的。中国人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用他们、你国、权贵、红二代，都是这个指称。但是这些指称里头都缺了一个活的东西，就是血缘。那么赵家人是把所有这些他们的那个概念里面加进了血缘因素。 立刻就让这个词儿火起来了，然后大家就能理解了什么叫人民政府，那就赵家政府，人民解放军赵家解放军，人民警察呢赵家警察，这就什么都理解明白了。
嗯，
也就是他为什么火起来的原因。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老百姓对官民对立看得越来越清楚，官方意识形态老想用这个赵家的利益冒充成老百姓的利益，这套呢现在不灵了。
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赵家人这个词儿刚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人还不知道，我就问你知道赵家人什么意思吗？在中国网络上很火红，也很红火。有的人就是不是指赵子阳家的人？我说不是。有人就说是不是赵钱孙李排第一家？我说也不是。那有人说是不是指那个宋朝赵匡胤开创的那个王朝来繁殖？我说也不是。那么我就跟他们开句玩笑，我说你知道吗？战国时代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争雄啊，其实不是秦国统一了中国，而是赵国统一了中国。他们说开玩笑吧，然后我才跟他说这个赵家人什么意思。其实赵家人这个词就像小龙说的很活，其实很妙很传神，他把整个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啊，中国的现状描写的活灵活现。他从鲁迅笔下来，鲁迅笔下里面有个最著名的一个对话，赵老太爷问阿 Q 说，你听说你姓赵，听说你也姓赵，你还配姓赵？上去就两耳光。这个阿 Q 啊，捂着左脸倒退两步。而这个书后面还写了一段，说阿 Q 呢虽然挨了打，但说打人的人出名，挨打的人也出名。因为阿 Q 说他姓赵，而又挨了赵老爷的打，人家不知道底细，就还因为他是赵家的人，说对他还肃然起敬。说这个阿 Q 这个写下来之后啊，这个本来是一个过时的人物，谁知道时代还没有过时，说这个政治还没有过时，中国这些词啊还存在，什么剥削了、压迫了、霸占了、巧取豪夺、抢夺抢，这个强权还在。所以说赵家人火了，赵家人火了之后，别的事情就好解释了。就刚才小龙举的以外，还有像这个赵家安全法、赵家反恐法，什么伤害了赵家人的感情，什么干涉赵国内政啊，这个赵国如何如何，李国现在比赵国比李国还要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现实下，实际上把整个中国啊这种官民对立，这个红这个资产那个权贵资产界跟民间的对立啊，就把它描写的活灵活现。因为如果说鲁迅笔下还是地方豪绅，今天的赵家人那可是国家级的权贵，所谓的红二代。
嗯，好。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这个赵家人后来相关的一些流行语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词作为这个敏感词删除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赵家人最近在网上流行是出自一篇最近流行的网上文章，叫做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那么说的呢是大公司万科和宝能之争。那么在这个大财阀的这个厮杀中哈，我想听听陈贵的现在就这个事情，宝能万科之争这个背后的这个赵家人到底是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或者是看法？
那个我想那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的家人背后的因为有邓小平家的那个孙子
邓荣
那样，包括他和这个有血缘关系，因此他属于赵家人的。所以万科那个王石本来是非常红火的，而且非常的强烈，在他们的面前已经完全败得一塌糊涂，就是说基本上他说明的是赵家人这个权势熏天。如果是说你任何东西你不知道这个背后有赵家人，你要去碰的话，最后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所以抵抗了。我这里要说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就影响中国人一般的思维方式的，或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以来，就是所谓他们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过去老把中国的社会按照马克思对西欧的社会那种分析，好像是说有什么地主剥削农民，什么资本家剥削工人，这样一个阶级划分、阶级森严的等等的，实际上这个都是马克思那种对西欧的和中国的现实根本是。现在很多历史学者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包括造反这些阶级的森严、等级的区分并不是这么森严的。主要的，你说历史上农民起义主要的这个造反都是民间对官方的造反，就是说就官家和民间这两个区分，这两个二元的区分才是最重要的区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所谓的在历史上你看所有的，
那你意思是今天这个官民也同样重复以前的这个模式？
它是完全是那个传统下来的。所以说那个吴师一直讲官家社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就是说官 和名的对立是中国传统一以贯之的，而不是所谓的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在中国里面没有这么强，非常的薄弱的一个色彩，非常淡的。这一点我是要请各位亲情的一点。
林小龙先生所说这个血缘问题啊，是说的要害了。所谓血缘问题，中法血缘社会就是中国的秦以后的这个帝国传统。帝国传统，君主当然绝对权力，然后三公九卿。然后按照权力来划分这个财富。现在中国很明显的走向一种帝制的复辟，所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现在变得实现了。马克思其实是已经挂羊头的，真正的就是秦始皇。秦以来的按照中法血缘，按照这种关系来构成一个帝国的权力架构，然后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所有的这个伦理道德是根据这个权力的结构来加以确立。现在很多学者都开始认识中国实际上已经从毛时代以来已经变为一个帝国传统，它早就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家，更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所谓的红二代，这个所谓的太子党，都是血缘传统嘛。所以赵家人他们视国为家，家国一体，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江山意识，这个是确实是赵家人为什么如此传神的这么一个阿 Q 正传里面一个配角嘛。阿 Q 是正传主嘛，现在成了一个如此就是深刻和本质的表达了。这个小龙先生说的非常好，血缘关系，血缘第一，血缘之上，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血缘中心的这么一个非常反动的非常懦弱和野蛮的一个帝国形态。
陈小龙先生，刚才王康先生和陈贵德先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谈了这个赵家人对于中国的这个统治哈。我想就是从我们落到细节来看，那么在近些年的这个中国商海的这个风云变幻里面，你觉得赵家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中国这些年来我们都在讲权贵资本主义、权贵经济，其实呢，权贵也就是说赵家人并不是什么领域他都插手的，他是专门到那些油水肥厚的领域去插手。那么哪里油水肥厚呢？就是政府管制越严的地方，那个地方油水最肥厚。原因是政府控制的紧，别人插不进手，普通老百姓，比方讲像姚振华这个宝能，王珂、王石把他叫做是野蛮人，因为他是卖菜的出身。那么这样的民营公司出身卑微，这个虽然有点经济实力，但是你想插手那些个，比方讲私募基金、军火倒卖这些把戏，油水肥厚，但是普通的野蛮人进不去，只有赵家人才能进去。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在80年代最早开始倒卖军火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保利公司。保利公司是由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当时是总参装备部部长，然后副手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当时总参装备部副部长。他们两个人从兵器工业部的北方工业公司把炮弹直接弄出来以后，卖给了伊朗和伊拉克，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在打仗，然后中国从两边卖炮弹让他们互相打，从两边赚钱。但这个钱除了赵家人谁也甭想赚一毛。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你要不是赵家人能赚大钱的地方没你的事儿。所以在中国这些年来，为什么赵家人能够很快的富起来，仅仅凭着一个血缘关系，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在背后给他撑腰，政府认这个账，只要你是赵家的人，你出面打个招呼说这块地我要了，比方在深圳邓家要地、杨家要地，那都是一要，深圳市政府没有敢说半个不字的。当时古墓的一个亲属就敢打这个深圳市市长太太的耳光，这就叫做赵家人。所以在中国当讲到权贵的时候，要具体讲这个，那就是你必须是真的有赵家人的身份， 那你才能够在经济领域这个纵横驰骋。
嗯，好。
那么同样的，野蛮人在这个领域里头，你只能舔一点点别人留下来的汤汤渣渣。
对，说的很有意思哈，因为陈晓东先生，您刚才的评论让我联想到，就是有的人说呢，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四层的这个好像金字塔结构，底下的是散户，然后庄，然后是财阀，也就是公司，然后是最顶端的就是赵家人。那么我想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种说法是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赵家人如何如此得以如此的这个张狂？其实刚才陈晓东先生已经提到一些。
对，这个中国市场有四个关键词，叫散庄、大财阀，然后就是这个赵家人。散就是指民众，庄呢是摆摊的，庄后面呢有大财阀，就大公司，大财侯阀是后面是赵家人。那么像这次这个万科跟宝伦之争呢，这个虽然他骂这个万科骂宝伦是这个野蛮人，其实宝伦背后也是安邦最后这个万科没有给宝伦，给了安邦。安邦是谁？掌门的就是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都是权贵。说自从赵家人这个词语一出来之后啊，全国各种人类啊就各就各位了。说这个现在资本市场已经大清洗、大吞并，都是赵家人在那里兼并了。不管你是国营企业，还是这个个体企业，还是民间企业，反正都要转到赵家人手上。如果你做的成功的民营企业，对不起，我要分一杯羹。就像你马云的阿里巴巴啊，你这个王健林的什么万达，我得分一杯羹进去那个入股。如果我分不了一杯羹，我得把你吃掉。像这个民生银行毛晓峰让你坐牢，我安邦公司坐享其成把你拿下来，这个最多被人家说成我任性。那么还有就是你连我这个吃掉都不干了，对不起，那就一把拿下去坐牢。像这个首富黄光裕啊，这个首富穆其忠打入大牢，财产充公。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你是港澳同胞，不太好意思吃掉你，那你也不听我的，走人，李嘉诚给我走人，这中国这块饼不要你分。说这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全部各就各位。那么现在各就各位的什么赵家人，就是太子党和红二代，什么赵家的奴仆，鲁迅笔下赵家的奴仆，那就是那些什么官二代。还有一个我们网上一说赵家的狗又叫了，鲁迅的书也写了赵家的狗又叫了，指了五毛党开始发作了。还有一种现在有个词语叫金赵，就精神上的赵家人，就指的自干五。说有一个人问团委官员说你怎么看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那些自带干粮我们就一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兵连啊，就这个心潮澎湃，一看见这个所谓五星红旗啊，就顶风流泪，就是跟自己毫无关系，也没分一根钱，他就在那里那个当，就精神上的赵家人。最后那个团委书记说了一句话，就像鲁迅说的一样，你也配姓赵？说这句话太传神了，说全国人民都就位，说这个真的是赵国统一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真是叫赵国。
好，说到这个，刚才我们因为提到说每一个大财阀、大公司背后都往往都有这个赵家人，那么这些赵家人之间，他们本身也有利益冲突，或者有的时候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流也溢满到这个经济领域哈。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在这方面跟我们分析。
这个冲突是一个人性，没有办法，你要想每个人都想垄断他的政治权力也好，经济权力也好。他所以说赵家人之间，因为赵家不是一个人，他还是有一批所谓红二代也好，所以说他永远是会有冲突的。在平常日子这个冲突更激烈，包括大家看到的这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冲突，包括大家知道的在80年代像邓家和陈云家都是一些赵家人嘛，但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权力斗争还是非常之激烈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当然他们似乎有冲突，平常是斗争很多，但是遇到当赵家政权遭遇到了民间的挑战，遭遇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往往会之间会联手，会合作方面就会占上风。例如在1989年的64事件中，大家都知道陈云和邓小平合作了，共同镇压民间，以及当时大家很注意到的是80年代曾经有很多赵家人，就是太子党赵家人的后一代，例如包括邓普方啊，很多人都说了非常多的开明的话，人道主义啊，鼓吹的非常厉害，很多很多的在太子党当时在80年代很红。但是到了89年这个关键的时刻，挑战时，大家注意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太子党突然变脸，全部都支持他们的
镇压六四。
所以说这样一个情况就说明了他们一个根本利益上的时候，遇到危机时刻他们还是会联手的。当然这个时候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例如像赵子阳家族，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那叫他不是赵家人，这是非常大的例外。
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亚细亚的或者叫东方式的这个特点，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专制传统。在苏联，在东欧，他们也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几乎没有出现以血缘为中心的这种中法统治。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所呈现的就是这个典型的秦始皇以来的这种血缘中法的这种统治。你说在刚才奎德先生所说的八九之后啊，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在一个营垒里面共同镇压这个民主运动？因为他们有一种东方式的这种赵家人的意识，叫一荣居荣，
一损
居损。
嗯，
但是现在经过了20多年的这个权力和财富的不断的这种分配，不断的兑换，其实新的危机开始出现了。那么就是应该说是以重庆事件、薄熙来的倒下、多米诺骨牌和习近平上台，新的一轮权力和财富的重新的洗牌，实际上现在又在开始。这个帝国传统它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但它的本质上，因为它没有正义可言，它没有秩序可言，没有文明可言，它最后总是想最高的权力者、权力的顶端这些人物，他要通吃，他把一切东西归为己有。现在习近平正在干这个事情，所以这种危机和这种厮杀是绝对的，这不是相对意义上的相对的稳定和谐，那只是相对的。
好，我们知道随着这个赵家人这个话成为热词哈，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哪里配姓赵，这个话也很流行。我们知道这个话呢，刚才陈伯公先提到一下，就说是私下的是省什么宣传官干部对那些五毛的这个说法，就是好像表现出一种你哪里也配做我们做的事儿哈。但是我想他的这个流行，你哪里配姓赵，这个在民间的流行，让我联想到一种高层对于低层或者上层对于下层的一种权力的傲慢，那么也显示民间对于上层的反讽。我想听听各位对于这个说法现在也流行的这个分析。那么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以前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各种五毛还有自干五非常猖獗的时候，大家只能说五毛你们是这个狗腿子。但是呢，有了你也配姓赵这句话，就把他们的这个卑微给点出来了。所以我想最不想听见这几个字的就是五毛和自干五。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想和权贵勾结的企业家。企业家也分两类，一部分是这个在比方在高科技领域里运作，然后比较依靠市场和技术，不太靠官家给他提供的优惠。还有一类是像王健林、徐明这样的，那就是尽量的走权贵路线，也就是走赵家路线。那么赵家里面有旁支，有这个核心的贵族，里面有受冷落的，也有这个走红的。那么他是尽量的多拜，送股票拉关系，希望多找几个靠山。但是在徐明的案子上头，我们就看到了薄熙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说我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一句话就把这个拼命巴结薄家的徐明的身份给讲得清清楚楚。那意思是你也配跟我来往。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出来，企业家在中国其实和自干五有时候有点差不多的卑微。就是你要想去巴结权贵，花了钱搞不好最后的下场和徐明一样，进去了以后进去的很冤枉，还不定能不能活着出来。
好的，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看法。
这个赵家人啊，本来这个是在鲁迅那个笔下的一个词哈，现在之所以活了，除了刚才那个团委书记说这个话，除了刚才小龙提到那个薄熙来那句话，薄熙来的解那句话的解释就是我薄熙来是谁，徐明是谁，就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我是赵家人，就说你是这个赵家的奴仆。那么这个话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就现在为什么笔下，我就想说为什么鲁迅笔下的人还没有死。本来鲁迅应该说是过时的人了，上世纪20年代，那么到现在这个官方要把鲁迅的是那个教材，鲁迅的书那个文章啊，从那个中小学课本中拆出去， 结果呢没有猜出互联网上反而流行起来，就这个时代并没有变迁，就鲁迅的笔下的人物还活着，阿 Q 活着，王胡活着，小弟活着，还有小尼姑啊、吴妈、啊、这个赵太爷啊、什么赵白眼啊、什么假洋鬼子都活着，说鲁迅也就栩栩如生了。说今天来说鲁迅没有过时，就说明中国这个时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20世纪，这从一个侧面就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层次上的这种倒退哈、落后和这种或者停滞。
嗯，确实说起来，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鲁迅在今天的相关性，使我联想到中国作家查建英啊，他曾经在评价鲁迅的时候，他说呢，他说鲁迅到现在还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啊，他说这个事实其实是让人非常难过和悲哀的。那么我想听听各位最后每个人用45秒钟来点评一下，就说赵家人一爆红，很快就被当局列为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禁搜词。那么当局为什么害怕这个赵家人这个过去的词，今天的这个影响力？陈国先，请你先来点评。
我想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现在这个所谓的官民之间的赵家人和整个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了，到今天已经是非常的尖锐了，而且一触即发了，所以他要赶快的限制这个词，所以说明了目前中国社会已经逐渐的向那个所谓的紧张的临界点靠近的程度，这个是非常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标志，赵家人被反映了一个社会标志。
好，王康先生。
赵家人固然很本质，一针见血，但是我觉得也有点悲哀，就是表现中国人的无奈。这个中国专制传统太久，有话不能直接说，所以总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这个含沙射影，这个赵家人一样，还是有这个老的路子。我老是想起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基纳斯，他是游击队员出身，南斯拉夫副总统，他55年发表的新阶级，那是直截了当，绝对没有含沙射影。共产党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除了加强暴力掠夺人民之外，已经无事可干，而且这个阶级总要退出历史舞台，当他退出舞台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惋惜。这个新阶级这本书1963年就翻译成中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看过，但是我觉得有点悲哀的是，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写出一部就是超越这个新阶级的这种直截了当的发挥自己的道德勇气和理性批判能力的这么一个著作。哪一天我们不用鲁迅的这种文词，赵家人也好，阿 Q 也好，直截了当的来批判、来面对和抗议、反对这个专制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个集权统治，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中国才真正在精神上更新了。
嗯，好，陈晓农先生。
赵家人这个词儿的流行，让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194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说我们的革命就是赵家人的革命，为了赵家人翻身求解放，我想中国老百姓还会支持他吗？那么赵家人怎么形成的？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琢磨一下。如果挖挖根，赵家人的根源在共产党的词汇里叫做接班人。这个接班人自从毛泽东1957年到1964年提出来以后，共产党的这个赵家人们就给他赋予了很具体的含义，那就是接班人只能是我们赵家的人。
嗯，
从此中国就出现了刚才王康先生前面提到的，就是走向了血缘的这个权力继承，也就是中国重新回到了封建社会。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30秒钟。
这个刚才王康说到这个没有一部书超越那个刚才他提了一本书名哈，我觉得还没有一本书超越阿 Q 正传。如果中国有这么一部书，那这个时代就变迁了。这个鲁迅之所以还有用，鲁迅真的是一代天才，他看透中国官场，看透中国社会，他不是力偷纸币，而是穿越世纪。今天中国没有鲁迅，如果有，那要么在大牢中，要么在流亡中。既然没有鲁迅，所以说中国人呢叫借钟馗打鬼，要借尸还魂。所以既然这个时代不会变迁，那鲁迅就还继续活着，继续活在中国的民间。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陈奎德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